圣经的大故事。七，新人旧使命。普杰西牧师，2014年5月18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到新约来冒险一下。还是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。谁能告诉我们神起初对人类的命令是什么？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让神的圣洁形象充满世界。结果如何？他们遍满全地了吗？完成了一部分。他们反射形象了吗？自从人堕落，反射的越来越多是蛇的形象，而不是神的形象。后果当然是人得不到生命，人分散到世界上，最终结果都是死亡。除了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之外，神还要求他们做什么？统治，掌管被造世界，在天上造物主之下，成为地上的掌权者。但是堕落使人非但不能掌管地，反而被地掌管，从尘土而来，最后归回尘土，不能进入安息。这件事情我们以后会讨论，而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最后所有人都免不了一死。最近几个礼拜我们追踪了神重申对亚当的呼召，却没有结果。什么意思？神重申对亚当的呼召，人堕落之后，神没有放弃他的计划，仍然呼召。他呼召了谁？挪亚。尽管地上满了拒绝神的人，虽然他们终日思念的尽是恶，神呼召了挪亚，通过方舟拯救了他，然后把当初给亚当的使命交给了挪亚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问题当然是，挪亚走出方舟，他的本性依然是亚当在堕落之前的本性，一家人出了方舟，繁衍后代，直到巴别时代。满世界都是悖逆神的人。神如何做的？他呼召了挪亚，结果与之前无异，接下去神召了谁？亚伯拉罕。他向亚伯拉罕应许说，我要使你生养众多，使你成为大国，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。最终神把使命交给以色列。我们马上就会在出埃及记系列里学到，祝普牧师正在讲出埃及记系列，神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世界万族中分别出来，成为承受神形象的圣洁子民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，那也不行。以色列常常悖逆，一再违抗，直到最后被从应许之地赶出去，被掳流亡，审判临到。记得吧，旧约结束时看上去好像以色列被重建，我们有那些应许。以色列和犹大都被掳流亡，前者去了亚述，后者被掳到巴比伦。看上去一切希望都落了空，以色列的光永远的沦为暗淡。然而神通过先知宣告应许，有哪些应许？只要你们能列举一两个就行。一个儿子会来，很有意思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以赛亚书以及其他先知的预言。假如你不知道新约，你读以赛亚书，看上去他是在预言以色列的重建。比方说那段受苦仆人的经文，你读犹太解经学家的书，他们的解释是，神重申了他给以色列的使命，以色列永远都是神的仆人。神说他要兴起一位受苦的仆人，以色列一直都在外邦人手下受苦，从这位受苦仆人将迎来拯救。当然也有被掳之后神立的新约，他要做新事，他会重建圣殿，他们会被重新聚集到应许之地，他们将得到一位新的忠信的大卫之王。我们看到旧约结束时，这些事情开始慢慢展开，神的哪些应许看上去在实现？犹大被带回应许之地。你读尼希米记以及后来的一些历史书，你能看到以色列人回到家乡，修建城墙等等。还有呢，一部分以色列人回来，但是你却看不到真正的大卫之王登上宝座，一部分的政府得以恢复， 圣殿被重建。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那座重建的圣殿，但是人们却只能哭泣，因为没有了昔日的荣耀。这些看上去的重建结果符合先知应许的新约吗？没有。比方说，先知所预言的圣殿重建是什么样子的？那将远远超出所罗门圣殿。坐上宝座的王是什么样的王？他将拥有比大卫更大的疆土，比所罗门更具有智慧。重新聚集以色列，不仅仅是只有两个支派回来，哪怕如此，也只有这两个支派的一部分人。先知应许的应该是整个以色列重新聚集。因此，旧约以未能解决问题而结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，迎来了新约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。我们来看，神在沉默一阵子后说话，圣经大故事往哪里去？如果神为人类设计了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统治，掌管全地，进入安息的计划，他把他的呼召投影在了以色列。他们要统治，掌管万国，他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我们打开新约，伊甸园的那个老计划还仍然有效吗？或者现在开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，老故事直到很久之后再说。有人说，以色列的故事暂时搁置起来，至少是在福音里面，神将来在历史里会重新开始以色列的故事，这就是时代论的主要观点。他们说，神对以色列有个计划，不过受到阻碍和干涉。因此，神暂停了此计划，开始了一个建立教会的新计划，但教会计划是暂时的，时候到了，教会时代结束，其使命也结束，神会重新开始他的以色列计划，一位国王，一座圣殿，一片土地等等。我们面对的问题是，如果旧约以这种令人困惑的谜一般的方式结束，一部分人重新聚集，但又算不上真正重新聚集，而我们有神的诸多应许，新约会接着旧约的同样一个故事发展吗？如果是，我们又如何解释？新约是怎样看神从起初开始的这个大故事？我们会发现，新约没有忽略老旧的，圣经唯一全面讲述的故事。看不出新约的这一点来，并不说明这老旧故事不在那里。如果你想明白新约所做的是什么，我认为你应该用一副全新的眼镜来看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新约的主要目的就是继续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开始的这个古老故事。这就是新约作者们头脑里所思想的。他们在回答那个谜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称之为奥秘，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。新约的语言从福音书开始，我们必须让他对我们说话，神是如何计划实现亚当的故事的，最终实现他对全世界的计划。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你就是世界的一份子，是因为你是亚当的孩子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是谁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，甚至救恩意味着什么，你就必须明白这个故事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明白这个故事才能到基督这里来。假如你想要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，神为什么为了他自己拯救一群人，你就必须知道这个大故事，不然的话，你就只能掐头去尾地认为得救只是你的罪被赦免。今天早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赦罪是神为了补救那干涉这个大故事的问题，而不是故事本身，是为了那已经开始的故事最终可以完美结束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一般来说，你打开新约读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时候是怎么想的？赶快跳到马太福音第二章， 至少很快扫过前16节，从17节开始认真读。因为家谱对我们来说实在没多大意义。不仅家谱里面还有大量信息，还有马太介绍家谱的方式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句话是全部新约里唯一一次这样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但是我们会看到，这不是圣经第一次介绍家谱。很清楚，马太把我们联系到旧约的故事，亚伯拉罕与大卫，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你一定还记得那个老故事吧？亚伯拉罕最初成为神的圣约之人和大卫王。这个孩子和他们有关。这一点不是问题，你很难错过。问题是我们的头脑里模糊不清。我们不仅仅是在读家谱。家谱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开始的书，或者世世代代代的书。注：英文家谱就是一代一代的书 ,genealogy, the book of generations, 刚才提到，这是新约唯一一次。圣经里另外还有两次，如果让你猜，会是在哪里？猜一下在圣经哪一章？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四节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你第一次听到家谱这个字，就是神在创造之初，第一次向我们启示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创造，创造的意思是什么，创造是为了什么的。这就是地球的家谱注和和本译作创造天地的来历英文是 The Generation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。 马太福音 ESV 版本第一句就是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， 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有意思的是，第二次是在创世纪第五章一节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注英文也是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。 所以第一次用家谱是创造万物，第二次是创造第一个人亚当和他的后代。你打开新约第一句话是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马太在告诉你什么？对，第二个亚当，还有呢？第二个创造。或者说幕后的亚当，幕后的创造。圣经里有很多家谱，但是这个词组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s 只有在这三处使用，此后再也没有。这绝不是偶然。马太从希腊文其实是一本里取了这句话，直接放在他写的福音书第一句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马太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，第一次造世界和第一次造人。他是在对我们说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故事如何结束，那就最好注目在这个人身上。因为这个新的人将开始新的创造。假如这是唯一的一个暗示，那么我可能是有点牵强了，但这并不是马太唯一一次。请看18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，记在下面，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正思念之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。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大家都同意，这绝不是普通的孩子，这段经文里有许多内容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路加没有隐藏，他把我们带回到世界被造和人被造，突然间，这里出现了另一个角色是谁？圣灵。一般来说，怀孕生孩子总是有父亲，对吗？但这里没有出现父亲，这就有助于解决第一个人亚当的问题，不是父亲，而是圣灵。圣灵运行在玛利亚的腹部之上。这件事情提醒了我们哪个故事？起初的创造。神用土造了第一个人。现在有一个女人，有卵但没有种子，随着圣灵的荫庇， 神以此创造了一个新的人。这的确是件奇怪的事情，你是绕不过去的。但是圣经里发生的奇怪事情是有原因的，不仅仅是为了护教的原因。很多时候，童女怀孕成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向人解释的问题，我们相信童女怀孕是神迹奇事。但是路加没有加入这类的辩论，他是要告诉你，假如你以为旧约的故事已经惨淡结束，有些以色列人回来了，重建了圣殿，这就够好的了。他说，不，一件全新的事情正在发生。有一个新的创造，一个新的人，从伯利恒这个处女的腹中开始。让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。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，天使进去对她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她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路加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和那老旧故事联系在一起的？玛利亚就要生的这个孩子是谁？是耶稣。但他即将要生的和旧约哪一位联系在一起？对，那将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大卫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路加当场就讲述了整个故事，这位将是大卫之子，他的国永远坚立，他必掌权直到永远。在约翰和耶稣的出生叙述里，如果没有神的首先介入是不可能的。虽然经文没有详细解释，但事实是救赎影响了这两个孩子的出生。神要我们知道，这里正在发生重新创造，的确奇怪，全新的事情即将发生。新约一上来，福音书里就联系到旧约，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将解开那个老旧的谜。论到这个儿子，我们还想得到其他什么预言？我们知道他是大卫的儿子，他将是新的人，新天新地从他开始。还有没有其他应许呢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女人的后裔必战圣蛇的后裔。你打开新约圣经，直接就看到了女人的后裔，无论是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，这个孩子就是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间的答案，或者就是圣经给出的答案。这位从童女而生的将肩负起这一责任，他是新造里的新亚当，甚至在我们的信条里也宣告，这位既是人子也是神子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。你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如何开始的，一章一节，太初有道。注和和本翻译很美，却选择用不同的词描述起初，但音译则与创世纪一章一节一样，起初。约翰一上来就亮起红灯，要引起你注意，对你说，看啊，新的创造开始了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故事。因着历史上所发生的，人类每一个问题都将要在我马上要告诉你们的这个故事里得到解决。我们被带回到创世纪一章一节，福音书里的这一位把我们带回到那里。圣经里发生的故事，从亚当一个人，到亚伯拉罕和他一家，到以色列，到君王们，到以色列分裂等等，这个不断发展的故事，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，现在突然重新聚焦在一个人身上。因此我们应该期望，论到这个人，他的事工，至今为止我们讨论的从亚当开始的所有话题，都应该与这个人和他的事工联系在一起。亚当夏娃本应该实现的， 他完成了，并且结出了果子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以这番话结束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根据基督的这番话，他拥有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。记得我们一开始画的两个领域吗？神在天上，人按照他的形象被造在地上，统治、掌管下面这个领域里的一切。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了我。这是怎么发生的？因为他不仅是人，代表我们，他也完全是神。因此，神掌管的天，人掌管的地，现在由这个既是神又是神的耶稣基督全部掌管。他不仅仅是代表我们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。并且他拥有万国万民，这一点为什么重要？这就联系到亚伯拉罕。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所有的国家不再是以色列在这里，外邦人在那里，他们之间有墙隔离。现在耶稣复活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地上万族现在都在基督的事工之中。你看亚当，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应该把祝福带给万族，这本来是亚当的任务。一开始，亚当的目标是什么？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他生养的应该是什么？神的形象，因此他应该把神的形象遍满全地，每一个地方都将神的形象、神的荣耀反射给神。这就是基督说的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或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、子、圣灵的名。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门徒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因此，基督赐给门徒们权柄，往天下各国去，教导他们学习遵守基督的道，从而把神的形象反射给神。创世之初的这个使命，现在终于开始实行。然后他赐给他们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正是神交给列祖们的使命，鼓励以撒、雅各出去，因为他必与他们同在。基督在这里也把此祝福加给门徒们。神命令亚当统治管理地球，现在耶稣拥有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。神命令亚当要生养众多，耶稣说，你们往天下去，使他们做我的门徒，在万国中生养众多，把基督的形象反射给神。我们刚刚查了一下新约将发生的事情有多奇怪，为什么需要一副新的眼镜才能看见？你读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，会联想到上面的大使命吗？不会，因为你在创世纪里读到的只是生养孩子、家庭增长、家园扩展、管理园子等等。但是你注意到，新约把这一切提高到一个全新的视角。我们从耶稣的出生叙述就知道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神实行他的应许所采用的方式。起初、家谱、创造等等都和耶稣联系在一起。神的灵运行在玛利亚的腹部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将从这个孩子开始，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奇怪。因此，我们开始读新约的时候，应该用圣经赐给你的眼镜读，新约作者们非常有意地在述说这个故事。但假如你只是从文字表面读，你读到童女怀孕生孩子，然后就继续往前读。童女生孩子是真的，问题是为什么？神让你如何解释这些事情？玛利亚是童贞女，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为什么圣灵在那里？为什么天使说， 这孩子要做大卫家的王直到永远。他复活之后说，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我就是天地之王。他要做大卫家的王是什么是开始的？根据彼得，是在基督升天的时候，当他在父的右边坐下的时候，坐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。假如你木讷的读旧约，现在你来到新约，你说，我知道新约作者引用这些旧约的话，把它们应用到耶稣身上，但旧约不可能是这样的意思，因为实在太奇怪了。今天，耶稣作为大卫的最后的儿子，掌管天上地下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可是我们打开福克斯新闻，看到那么多坏消息，就说，这不可能吧。我们要等待看到旧约的国度实现。这并不是新约不够清楚，我们会看到新约非常清楚。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说，好吧，这是神决定让这故事如何结束，决定实现他的应许。真正奇怪的奥秘的是，神的确揭示了此奥秘，我们被包括在这个故事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